不专注也快乐，这里是走神大师。大家好，我是九十九。
大家好，我是箱子。
我是小李。
今天我们三个人啊，在一起录一期节目，聊一聊我们春节期间啊都干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
是的，这个黔驴技穷了啊，是吧，
没活了。
对，谁想听这三个臭男人的这个春节往事啊？
我想
满满的负能量是吧？
那好像也没有啊。
好的，那你先聊点正能量的。
我们可以先聊些开心的，毕竟这一期发出去的时候啊，已经是走神大师的第100期节目了。
那么100期节目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100期节目就是一看100期大家说哇牛逼，然后都点进来听一听，看有没有什么特别企划，然后发现实际上根本没有
啊。可以，没有企划也是一种企划。
确实，这期节目发出来之后，我们会在各个听友群，不管是微信的还是 QQ 的，都会开一波抽奖啊，抽一抽走神大师的那个小徽章。
哇，好想要啊。
你倒也不必这样。
是啥徽章？
哦，这个徽章就是一个罗斯托的话怎么说来着，异形徽章是吧？
哦，
不就是上面写走神大师四个字吗？没了。
对对对，上面就是写了走神大师的四个字。
但是别人说这个写法很高级，好吧？
他说是那就是。
我也要一个。
可以啊。
嗯，至于加群方式呢，大家关注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就知道了。
一百期是什么概念？你们是多久更新一期？
按理说应该是每周一期啊，保证每周稳定更新一期。但是我们实在是加更太多了，所以这么快就来到了100期。
所以说是一年了？
一年多了。
哦，
没有听我们的一周年节目是吧？
我可能听了也没注意，就跟这一期100期一样，很难辨别出来。
那一周年还是正经整了点烂活的好吧？
哦，好的好的。
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发了一个走神大师主题的微信红包封面啊，但是这个东西发出去之后，我发现很多人问这个封面上画的人都是谁啊，为什么少了一些人啊，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请这个封面的创作者贺晓亨大佬亲自录制了一小段内容，来讲解一下他的设计理念。
好好好，
大佬好，大佬好，
欢迎大佬见临现场了。
我已经跟大佬合过影了。
大家好，我是走神大师的听众贺晓亨。当罗斯特给我提到春节红包贺图的时候，我正带着儿子玩，放下手机脑子里就有了思路，于是拿出儿子的磁力画板，把最初的草图画了下来。三人五龙，箱子是龙，龙箱。我十分的喜欢箱子，他即便不属龙也必须是吉祥物。罗斯特戴个雷锋帽，比较东北气息，虽然听他回东北的节目感觉他是个伪东北人，非常格路。99的刺客单口相声非常精彩，添油加醋听得很带劲，我就给他画了个红衣刺客兜帽。化身一路，我没见过真人，也没看过他其他的配音作品，所以印象只停留在巫师三里矮人专业户，所以我画的一路大都是矮人造型。我问罗斯特要他照片，但是罗斯特给我一个一路的专用漫画造型，穿着校服，正太过于可爱了，我最终还是没忍住画成穿了校服的矮人。好，就这些。
哎，我真的很震惊，居然好多人没有发现图里的箱子在哪里。
我这道看我也没发现
啊。真的吗？
然后我不是在群里说了一句我被踢出董事会了吗？
但实际上这个图啊，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是两个人抬着箱子在走，罗斯特呢手里什么也没拿啊，手里只拿了钱，自己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这都是对董事会现状的种种暗示，好吗？
确实，你看阿罗现在就已经不在这个直播间了，不是，不在这个录播间了。
哎，
把这些普通的活啊交给普通人来干，真正的牛逼人早就吃香的喝辣的去了，享受成果去了。
可以，已经开始负能量了。
对对对，我们赶紧掰回去啊，我们赶紧进入这一期的正题，说这个春节呀，回家呀。大家都经历了什么？我们可以先说一说回家的路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呢？首先，你俩都回家了吗？到底？
我没回家，我就在成都过的年，是父母到我们这边来过的年，所以说没有这个回家的这个路程。
那你当天晚上下班回家有什么事情没有？
什么当天下班晚上回家？
他都不上班的
啊？对啊，你是
我上下班也在家里，我也不出家门，就我根本就没有录这个概念
啊。你从这个厨房的那个电脑上走到客厅，发生什么事情没？
这能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一想，你说除夕那天吗？
对啊，大年三十。
哦，那没用啊，大年三十我这事情是这样子，比较复杂，嗯，也不是很复杂，这是需要一点铺垫。主要是我老婆的这个父母，他提前来了我们家，他不是除夕那天来的，他可能提前了，可能有10天。
嗯，
你要这个招呼这个亲家是不是？那不是烦的要死。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就是他们来了之后呢，我相当于是，
哎呀，放心说，这里没有别人。
不是不是，是真实情况，就是真的是丈母娘她每天在做饭给我们吃，就
反向照顾你是吧？
对对对，反向照顾，而且我们也没有带他们出去玩什么，因为那天我还在工作嘛，没有放假。
嗯，
就我心里还有点愧疚，就我每天在工作，但是平白无故午饭跟早饭跟晚饭都有人已经做好了给你吃。
我以为是你还在工作，但是你那个样子看起来其实不像在工作。
没有没有没有，年底的工作还挺多的，有特别多的这种需求，全是堆到年底的时候用。那时候你就感觉哇，大家好像钱花不掉了嘛，所以要全部到年底来花。
年前大家都要发一发广告是吧？冲一波业绩。
对对对，就是年底的这个活特别多，然后所以说那几天就根本就完全没空说怎么带他去什么逛一逛，外面出去吃一吃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就在家里，然后就吃饭。然后我们也不沟通，因为我们在就吃饭的时候可能会聊一下，但是吃完饭我又要马上回到这个。上去还有点那个啥，挺愧疚的。
嗯，
所以为了挽回这种愧疚，就除夕的时候就说你们都不要做了。除夕的时候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在做这个年夜饭
啊，
他们都不用做，他们就休息。然后
嗯，
当天其实就是我老婆她列了一个除夕饭的这个菜单，就是
嗯
要做什么菜，要买什么菜就列好了。然后我们早上就去买菜，然后下午准备菜，然后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再开始做。我做了三个菜吧，然后其他的八个菜是她做的。
牛啊，我还以为你只是负责打下手的。
没有，我炒了几个菜，我炒了个什么茂林小炒啊。
茂林小炒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豆腐干炒青椒炒肉丝，只说那个豆腐干是他们那个安徽那边的一个特色，叫什么蒲炒豆干啊，还是什么，就是只有那里才卖的一种豆干、然后用那个来炒一个菜。然后另外还有两个菜是什么来着，我有点记不太得了，看来有点太水了，这两个菜可能。
拌了个黄瓜。
差不多的字。
可能有个是青菜吧，我也不太记得了，对，就是三个菜吧。
这个生菜，然后你们拿水烫一下就可以了。
那不至于，好像那你这个菜，想起来了，那个豆豉鲮鱼炒那个油麦菜，虽然也比较简单，是那个罐头鲮鱼，但还是要炒一下好吧。
还是要过一下火。
对对对。
嗯。
吃完饭然后就看春晚嘛，
嗯，
但是我发现春晚就是我跟我的老婆还有我妈在看，丈母娘好像对这个没有太大兴趣。
那干什么呢？
她当时好像在收拾厨房，我说你别收拾了，我说我明天再收拾吧，不要着急。但是她好像对这个春晚实在是完全没有兴趣，又回厨房那个。她后来录完厨房之后才过来跟我们一起看的。对，我本来也不爱看春晚，但是呢那天好像又觉得这个春晚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活动
仪式是吧？
对对对，其实以前是完全不爱看，或者说小时候你可以更任性一点，就大人在看，然后你自己跑到屋子里去打游戏，也不用管什么。
嗯。
但现在你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点责任，需要陪他们看的那种感觉，要不然有点太伤人了，或者说太怎么讲呢？
不太合适呗，反正。
对，就是会有一点愧疚感什么的。
啊、
嗯。对对对，就还是陪他们看。
嗯，
完了，那我就是大家在外面看春晚的时候，自己跑屋里去了。
你也没结婚啊，不存在这种情况。
哎，对，你还小。
我本来带了本小说，估计是那天晚上一晚上就能看完。结果实际上今年其实基本没怎么看，就一直在微信聊天，和人聊了一下午一晚上。
你聊什么呀？聊一晚上？
我都不记得了，就各种日常的普通的闲聊吧。哎，你这么一说，我也很震惊，我为什么聊了一晚上？
你是除夕跟别人聊了一晚上是吗？
对啊。
所以这个人是
这个人是听友啊，一名听友。
他不会是女性吧？
他是。
我就说怎么可能跟个男听友聊一晚上除夕？
是我知道的那个吗？
不是你知道的。
哦，
什么？你还有知道的那个？
啊、哦，我有知道的那个，
就有他比较熟悉的，有箱子不那么熟悉的。啊，我看了一下，那天就是普通的交流，说互相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哎，我那时候也跟箱子聊天了，好不好？我给箱子发了一个幻兽帕鲁的视频，他问我寂寞了吗？
是啊。
然后我说寂寞了。
你不只发一个幻兽帕鲁视频吧？
啊，我还给你发了好多龙图。
是啊，我就觉得你特别无聊啊，我就这么问一句。
那我还关切了一下你的生活近况，好不好？然后你敷衍了我一句，哎呀，感动。
因为我是那个除夕那天才坐那个高铁从上海回那个老家长沙，所以我在这个到长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所以回家比较疲惫啊，就只能敷衍你一下。
哎、嗯，没关系，我懂的，我理解的。
所以是直接睡觉了吗？
也没有啊，就回去之后，就是我爸他们还做了饭嘛，就是吃了个简单的年夜饭。
啊、嗯。
啊，对，就是什么火锅里面涮点什么那个羊肉卷啊，对吧？羊肉卷是那个山姆买的，对吧？
啊、嗯，是你今年才这样吗？是每年其实都这样？
我今年这样吧。其实我放假的话，我27号我就放，就是30的前两天。对，然后一是票不太好买，可能就是我已经错过那个买票的那个时间了。
嗯。
反正也是每年的春运都这样吧，就是如果你想买票的话，你只能盯着那个买票那个开点去买。就比如说，他说下午2:30开卖啊，那么你就要这个2:29，你就盯着那个屏幕，然后刷，然后一秒钟你就马上去点进去你收藏的几个那个
是
那个列车表。
嗯，
是春运确实很恐怖。
然后点进去之后，他就开始排队啊，有时候就排队失败。你就要选择那个你的第二目标啊，这样子。
你是在那个12306买是吧？
对，就是我当时就是我有点记混，就是他提前多少天去买了，所以我准备买那个30前一天的时候，我发现那一天已经过了，已经过去一天的时间了。
嗯，
啊，就 over 了
，over 了，
就只能去买那个大年30的票。另一个原因其实也不是那么急着回去吧。
嗯
啊，你也不想回
去是吧？不想回是吧？
对，有点不想回，就是、想着哎，我在这边一个人在那个出租屋内，我还可以这个爽玩两天游戏啊，那种玩两天也无所谓。
嗯，
这个回家再去。
所以你是必须得回家是吧？就是不存在说今年不回去过年，你有其他安排这种情况是吧？
也可以啊，就比如说我要什么出国旅游啊这种是吧？
嗯。
但是
真的出国旅游还是谎称出国旅游？
可以是真的，也可以谎称。
行，
但你还是选择了回家。
对，不回家，家里给的压力会比较大。
这个压力来自于道德之类的。
对，来自于这个道德。对。
那我今天回去还挺早的，我今天除夕提前一个星期吧，我就回去了。下了飞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呼吸了一口。不那么冰冷但是温度比较低的空气，觉得太好了，舒服起来了、
哦、所以你想早点回去冷一下是吧？
对，我需要回顾一下北方的经典气候才能就有一个我有个虚拟的生命值就会回复，你知道吗？
嗯，
懂得，你就是那个寒冷条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感到舒适的变态是吧？
其实说起这个，我每年回去我的那个鼻炎咽炎都会犯。
嗯，
就是过敏性，就是我开始就以为是就是每次回去就不小心感冒了，后来发现是这个过敏性的鼻咽炎、嗯、所以每次回去之前我都要买那个一盒那个抗过敏的那个药
啊、
哦、
然后回去就吃。
这是每次回去必犯是吧？
对，必犯。
哦，
就回去之后半天开始那个不舒服。
嗯
啊，那在你离开故乡之前你一直也是这样吗？
哎，不是，怎么办？我已经这个上海的空气太香甜了。
那没事儿，反正你也是上海户口了。
我的心是这个，对吧？这个
湖南的心
啊，楚国心啊。
行，
我只是打入户口而已啊。这个作为这个间谍，
行。
感觉一般人可以用你这个什么过敏这个 每年回去必会犯病这个借口不回去。
是吗？我觉得这个借口不太
好用。
对，这个宣称比较弱啊，弱宣称。
哦、
还得是出国旅游算强宣称是吧？
是，
可以。我回去之后感觉大连这边可能最冷差不多-8度到-10度，这个温度对我来说真的是太舒适了，最合适的一级。
太恐怖，你穿多少斤啊？
就正常的穿。
正常穿是
一个打底的衬衣，外面稍微厚一点的卫衣，或者是衬衫加薄背心，外面一个外套。
外套是羽绒服还是
羽绒服也行啊，棉衣也行，都行，都行。
太牛了，我感觉我在成都穿这套我都觉得冷，而成都是十几度的温度、
啊、
或者是10度以下的，0度根本不可能。我还一直想来东北玩的，其实真是就是苦于这个温度一直不敢过来，怕直接死在路上。
倒也不至于吧，
不就是过来感受冬天吗？就是什么雪啊，什么那个冰雕啊什么的。
确实啊，我回来之后看到雪还挺开心的。我有一天在外面晃悠的时候，就地上有积雪，天上飘着微微的小雪，我就特别的开心，直接在原地开始旋转，我就旋转把雪月花，转着转着呢，踩到了雪下面的冰，摔倒了，坐地上了。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摔倒的这一下反倒是
什么回到
精髓的一点，一定要摔了这一下，然后才有那种完美了、完全的感受到了这个氛围，重新回到了当年那种状态，特别的开心。这是点睛之笔。
你拍电影呢，这个热泪盈眶是吧？
那我就
回来了，都回来了。
雪天中躺在那个台阶上，哥们儿以为他是瑞安高斯林。
难怪别个说东北出作家是吧，这个文艺青年非常容易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难说，可能是天冷了，跟别人说话也比较费劲，你就爱自己瞎想是吧。
然后呢，然后你回家之后呢？
我回家之后说实话，我的快乐状态只维持了2天，就是真的只有1、2天。我第一天回去感受了一下这个温度，第二天感受了一下积雪，然后从第3天开始我就发现离春节一天一天近了。然后我之前给自己的借口是春节了不好找工作，大家都不干活了，节后再找吧，然后发现这个给自己定的时间一点点临近，就没有办法开心起来了，我就又开始失眠了。我本来刚回家那2天已经是时隔不知道多长时间睡得非常的安稳，并且很快能入睡，但是从第3天开始我又是1点钟躺到床上翻来滚去到4点才能睡着。
你这个说的是除夕过后的吗还是除夕前啊？
就除夕之前。回去从第3天开始就难受，一直难受到现在。
这是家里给你压力吗还是你自己的呀？
没有，家里不会给压力，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哦、很难顶。我今天出去的时候然后就见各种亲戚嘛，你们看没看过有一张梗图，就是在一个派对上别的人都成双成对，只有一个人端着饮料站在墙角说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什么、
哦、
就是天空可以说他们不知道我是艾尔登之王，
我看过看过看过，
对对、啊、然后我的状态就是啊，他们不知道我失业了。
哦，你没给他们说是吧？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不知道的我也不捅破，然后他们说啊，这个工作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我说啊对是还那样啊挺好的，反正就顺着说。
哦，那家里人没问吗？
家里人知道啊。
哦，知道。那他们没有给你采取一些什么动作吗？比如介绍工作啊或者是干嘛干嘛的？
这个他们会帮着看，但是这个说实话
没什么用。
对。
嗯。
啊，我们说点积极的，说点积极的。
感觉气氛已经开始抑郁了起来。
对呀。你们就没做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没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啊、这个有一件让我幸灾乐祸的事情。
嗯。
就刚才那个王叔不是说到那个他那个丈母娘比较好嘛，就帮他们做饭、
嗯、
啊，帮他们洗碗
啊
啊，我哥的那个对丈母娘就不太好啊。
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在家吃饭嘛，然后我就问、
嗯、
问我哥他们，我堂哥啊，他们今晚怎么没来吃饭，对吧？就是大家没、
啊、
怎么没聚啊，然后他就说他们需要去招呼他那个丈母娘。我哥是今年还是去年底结的婚，反正是，
嗯，
就得知了一个招呼丈母娘的一个方法，啊，不是方法，就是一个事情，
嗯，
啊，就是当时那个我们那边那个河，应该是那个河边嘛，那个湘江边上搞那个放烟花那个活动。
嗯，
然后他的放烟花的一个频率呢是每隔一个小时放一次。
嗯，
就比如说是七点我放一波，八点放一波，九点放一波，这样放的。
啊，
然后那个不是丈母娘，应该是丈人啊，然后就是他丈人想去看那个烟花。
嗯，
啊，然后就去看了。但是这个看的就有点奇怪，他要求是我这个七点钟看了，我看了一下，然后我不想在那个湘江边上待着，我感觉有点累啊、我要先回来，
嗯、
然后八点
再去
一次，对，然后八点看完再回来，然后九点再去一次。
What？
他放的是不一样的吗？
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就三场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
哦，
啊，然后。就心想哈，要你结婚吧啊！被这样折磨，我好开心啊！哈哈哈。
那你今年没有被催吗？
我应该是去年发了几次疯之后，这个家长也不太提这个事情了。
哦、十分有效是吧？
你发疯是发什么疯啊？
发疯就是不接电话呀，不回信息啊。
哦。
就一个月不跟你们说一句话呀。
哦
就随你们骚扰啊。
然后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发现家长已经到你出租屋门口了。
好吓人啊，天哪。
倒是没有。
哦、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时间再久一点会出现九九说这种情况，就真的会来找你。
他们是很迫切的需要你结婚是吗？
我不知道。
哦
我觉得如果就是迫切到那种程度的话，那就算我发疯也没用。
也是
迫切那种程度，什么他还按着你强行结婚吗？
那我后面我会说到这个我亲戚的一个悲惨遭遇啊。
可以，
刚才说了我堂哥的这个悲惨遭遇。
嗯，
后面要说我表哥的悲惨遭遇。
你不是要说开心的事吗？怎么开始悲惨遭遇了？
这个对吧，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了，知道吗？
你看他们的痛苦你就开心是吧？
对，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
行你是真的会，
对，虽然、还是我来说点真正开心的事情。
嗯，
对对，就是一个是，这是我第一次相当于是招待这种父母，因为之前其实还是属于怎么讲，就你还是个小孩的感觉，就你不太需要承担这种事情。但是现在、这一次你就感觉你好像是需要，你应该带他们出去转转，让他们满意，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还不错，因为他们是这种过来过年嘛，也不是我过去过。
嗯，
然后呢，除夕我做了饭之后呢，我就安排了大年初一跟初二的一些活动，因为我老婆正好是那段时间她要工作，就她没办法带她的父母去玩，就我来干这个事儿、就相当于是我一个人带她的爸妈跟我的妈妈三个家长去出去玩。这个其实对我以前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任务，但是呢我反而觉得就是我自己比较开心的时候，我反而好像完成的还可以，就是端水端的还可以，既没有说一直跟一个人压在一起而冷落了另外的人、就是每个人我都搭两句话、对吧，这个他说完、对，他说完几句我就搭讲，我带他们去看那个成都的一个灯会
啊、
灯会其实就是我该怎么形容，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灯会啊，就是一大堆灯好奇怪、
好匮乏的形容你到底是不是写东西的
天哪，我该怎么形容，
灯年末没给你钱是吧，只能说一大堆灯
我真的很难哎，因为我其实没参与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一大堆灯，然后那个灯编织成各种形状，什么熊猫啊，什么人啊、脸谱啊这种之类的、对，就是如果去过的人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没去过的哎，我也很难给你们复现那个场面凡是彩颜色的灯，然后他会把它因为什么布一样的东西把它连在一起，哎，天哪，我太匮乏了、很难想想，算了，
仿佛看了一篇小学生的作文
anyway， 反正是去那个灯会，然后呢基本上是一边逛我就一边给他们讲解，然后每个人可能偏好不一样、比如他爸比较喜欢历史对吧，我就跟他说、你看这个上面写的什么，但我当然全部不知道哈，但是那个上面有个牌牌有说明书对吧，我说你看这里是叭叭叭叭，对，然后他也说了一段历史，然后说是，然后我就换下一个，比如说我妈她可能会说一些吃的或者买一些零食什么的，我说这个你吃过没有、那个吃过没有，来买点呗，什么地方性的一些小零食，什么糖啊，什么麻花糖，哎，忘了，米花糖，我妈想吃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点，就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是尽量的不冷落三个人，然后大家都不能说逛得很开心吧，至少说比较满意，至少感觉到了我的这个
诚意，
对对对对，
你的努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主动提说，你要不要这里拍合影呢？
嗯，
我以前是完全不爱照相，就是我自己不会照相，别人不照相，我去任何地方都不照相，我就完全不知道照相有什么意义。但是那一天我说，哎，这里这个熊猫不错，你们没来过成都对吧？你们跟那个熊猫合个影吧，还可以。我拍了个照发给你。然后他们也害羞说不照不照。然后我就像极了小时候那种鼓捣我强行让我去拍照那种父母、啊、
大人
大人，
哎，最讨厌那种大人了。
对对对对，就走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说哎，拍一个拍一个拍一个拍一个，哎，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对对，你不拍，
大过年的。
当时我就有一种哇，小人在学大人这种操作的感觉，然后拍给他。但是后来我老婆就跟我说，他们其实是满意，会满意这种事情。就是他们就是需要别人强行拉他拍个照，他自己不好意思提出这些需求。对对，然后初二带他们去吃饭，然后加看电影，加唱 KTV。对，唱 KTV、嗯、我其实以前也完全不爱唱 KTV。
嗯，
我根本就不去 KTV， 然后我也不知道唱 KTV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但是那天我在 KTV 唱了好多首歌，天哪，唱得我喉咙都哑了。
你唱的什么呢？
嗯，首先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就是我不会唱歌，所以我一开始选的都是一些不太需要唱歌技巧的，我就直接念那个歌词。对对对、
啊、诗朗诵，
比如说一些 rapper 的歌就比较对对，
行，
对一些比较 rapper 的歌我就唱一些，然后就说这就不说名字啊，以免这些 rapper 的粉丝觉得我在侮辱他们没有唱功。哦，我以前还会唱滑板鞋。
哦，
对，就唱这种类似的这种弱智歌曲吧。对对对，这个歌它本来就是个走调的歌，所以非常适合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然后唱了一些，然后大家也不错，因为他妈是比较喜欢唱歌的。这两天下来之后，我就对自己比较满意开心。对对对、
嗯、
就是怎么讲呢，虽然我不爱这些行为啊，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开心一下。
嗯，
对对对，所以目的达成，就是过程虽然有一些别扭，但是呢还是可以，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进步吧。就以前我是完全不会考虑家长的这些人的诉求，就他们对这种亲情啊，还是说什么，我很难形容他们是什么感情，就他们对这种情感的诉求呢，我一般是不予理会的。但是呢、今年我都是比较主动的这个给予。对对对对对，
嗯嗯，
就是比如说我妈她其实没有说要来我家过年的，
嗯，
是我主动说要不要来我们这过年什么的，就一般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开这种口，我八千不得已不过来，我在家打游戏不好嘛。但后来还是叫她过来，看她一个人比较，因为我这个怎么讲，我妈是已经离异过的，所以她现在是一个人、对对对，我就喊她过来过年，这种感觉吧，就会让我觉得对自己比较开心吧，
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是个进步吧，是个进步，就感觉这个事情处理起来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
困难。
对对对、然后这个反馈呢其实也还可以，就其实损失的话就是相当于是那几天没有打游戏嘛，对吧，就是游戏进度得到了一些这种阻碍、但是我也不是完全没打，我是打了一阵的，就是比如下午打一打这，但是只说时间强度肯定不如说春节全天都在打的强度高、就导致了我这个游戏进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你原本的计划是全天打游戏是吧？
我本来计划是春节至少要白金四个游戏、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只白金了三个。对，然后霍格沃兹只打了一半、我看铁拳八，然后是机械战警，然后是艺术十、这三个都是搞定了、然后霍格沃兹是通关了，但是还剩一大堆这个全收集没做成。
可以啊，
如果不干这个家庭接待的事情的话，后果是肯定是能打完的，就对我的计划还是稍微有些阻碍，但是我还是在其他地方得到了一种乐趣吧、就是以前没尝试过的。
不也挺好的吗？
对，还比较开心嘛。而且我发现这样来操作之后啊，其实大人很多时候有点像哄小孩的感觉，就是我哄他们、他们现在反而是小孩。包括箱子不是说催这个结婚嘛，对，他们其实也想催生孩子的事情，对我来说的话。但是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吧，就是我了解你的诉求，对吧，我也知道你这个想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困难，然后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列出来，这个困难呢没法很难解决，对吧，如果日后时机成熟了也不是不行，对吧，我们可以往后再说，但是也不着急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也没说什么了，就算了，就因为他们其实这种心情和愉快之后呢就比较好沟通。还行吧，反正就哄哄他们呗。虽然我是已经想好了，就决定是肯定不生了， 但是呢我的口径对他们来说就是要软化一点。
外面在放花是吗？
我这边吗？
哦，是我这边，我的。哦，这都什么时候了？初几了？
还在
放
烟花呀？
马上元宵节了，就在我楼下，我这个屋里都被映上烟花了。
你现在在上海吗？
没有，我现在在大连。
那里是可以放烟花？
可以的，我今年过年的时候自己也放了，然后放完还拍照跟人看来着。
哦、哇，挺好啊，我都好久没放过烟花了。
嗯。然后看完之后别人还问我说在哪儿能放烟花，我们约定了之后有机会的话一起放烟花，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口头说一下而已。
你从你看烟花的时候会感到开心吗？
还挺开心的，因为挺长时间没放了嘛。
嗯，我之前过年也在那个河边放了下烟花，就是放那个近几年比较火的那个叫什么、加特林。
哦，我大哥了，对着水放是吧？
对，对着水放，它就是很粗一个那个管子嘛，然后它那个下面还做了一个塑料的那个托举啊，就是让你手握着那个地方就去。
太牛了！我当时看那个时候我也想拥有一个。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这玩意儿就是有点像那种网红产品，知道吗？
嗯，对对对对对。
被炒得很高，就是它其实成本价大概30块钱，就是市面上可能卖你50到80算是正常。
啊、
就那一年就大家都把它买完了，然后如果你想放加特林的话，你就要花什么200块钱一根啊，这样去买，
哦，
那就特别贵。
哎，确实，但我好想放，我也想试试。我原来小时候就爱放这种，就是一根筒子就可以这种直男打男的那种感觉，
魔术弹是吧？
我们那叫什么采菊筒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加特林的那个拆解版本，就是把它其中一个管子拿出来射的那个东西。对，
嗯，我小时候也喜欢那个，
而且我也不爱，就是当时就不爱对天放，就爱横着放，就爱去炸一些东西。
我当时拿那个东西打别人家门口的垃圾袋来着，
会点燃吧？
那并没有
哦。
会，但是并没有。但是现在觉得放那种就普通的好看点的烟花就挺好。
哦，对对对，我也是。我现在感觉我更追求好看的那种烟花，不追求这个拿这个对着人打。
你现在在追求可能被扭送公安机关。
是。所以你过年就除你刚刚说的，你有一些比较开心的这种状态吗？就是还是说？就是你刚刚开始说的就过了两天就没了。
整体的心情其实一直在下滑，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相对开心的事情的。比如说刚才说除夕的时候和别人聊了一晚上微信，
嗯，
然后当时还跟一个也是有段时间没联系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那天晚上聊了一下。
嗯，
我觉得可能是平时的话我跟别人聊天我会觉得因为也不在一起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然后是不是随便聊一聊话题就继续不下去了。但是过年的时候可能是心里会觉得大家这个时候都比较闲，然后就会很自然的开启话题，然后一些零散的乱七八糟的小事儿啊也会分享一下。
嗯，有玩游戏吗？
游戏倒是玩了，但是玩游戏的过程说实话不是特别快乐。
什么游戏这么痛苦？
碧海黑帆。但是我在等待碧海黑帆解锁的时候一直在玩荣耀战魂，荣耀战魂真是太好玩了。
荣耀战魂现在什么样啊？
就还那样呗，它能什么样啊，它就那样一个游戏了。
我还以为它更新了很多。
它是更新了很多、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高对抗性的游戏运营到后面有一些人他就会结晶嘛，然后就会越来越挑这个游戏的问题，所以可能在他们眼里这个游戏漏洞百出，各种平衡性啊什么做的都特别差劲。但反正我就这个游戏首发的时候玩了，然后再就是今年才刚捡起来，我玩的还挺开心的。
嗯，
可能是 Apex 我现在也觉得特别烂，但是我看新入坑的人也都挺开心的。
碧海黑帆不开心吗？玩着到底是个新游戏啊，没有什么新鲜感之类的吗？
那肯定是有开心的部分，但是碧海黑帆的游戏太干了，玩的很累。
哦，但春节不就是正好大把的时间让你干？
那其实也不是，我今年比预想中要出门多了很多次，我本来以为回家之后会一直在家待着，但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还出门了。比如说有一天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下楼去闲逛，然后就往我之前初中那个地方走。
嗯，
我初中离我住的地方其实也不远，平时就是走路上学走路放学，但是那条路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走过了。我走着走着就看路边的店，发现有些店已经换了好几波了，比如说有一个位置 在我印象里始终都是饭店餐馆，但是那个位置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在那开店的人都开不成，然后现在也不出意外的换了门面，从曾经的饭店变成了一个拆成了两半，一半是卖那些什么火锅材料的，另外一半是卖教辅书籍的，反正有点神奇。
他这个是什么商业诅咒之地是吗？
我觉得有这种意思，反正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啊，它的隔壁是一个我印象中是一个面馆，现在变成了它还是面馆，但是已经换成另外一家面馆。再往旁边是几个就比较坚挺的店，像那种药店啊，卖烟酒的店，它其实会一直存在的那个地方。
所以看到这种变化，你会是种什么感觉？会有那种文艺作品里的时过境迁之类的那种感慨吗？
其实看他们换店倒没有，但是让我感慨的是有两家一直开着的店。
哦，
他俩都是蛋糕店，一个是橙色牌子的，然后一个我印象里他是黑色牌子的。橙色牌子那个倒还好，黑色牌子的经过了多少年啊？最少也得有个十几年了。他那个黑色的招牌都已经被风吹日晒雨淋，已经变成了
白色，
白色了。但是他那个店还在那儿。对对对。
太牛了，黑色怎么变
成白色？他也没说换个招牌，就一直那么放着，但是他店还开着。因为那个店它经营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它本来是个挺大店面的蛋糕店，后来它划出去了一部分改成卖衣服的，再后来又划出一部分变成洗照片的。但是现在我在路过回去看的时候，虽然它的店面整体变小了，但是里面蛋糕的部分依然还活着。
哦，
反倒是那个卖衣服的和洗照片的我是没找到。
哦，那你进去吃了吗？
那没有，
这种店你都不进去不好奇吗？
好奇是好奇的，但是回家之后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哦，
各种零食水果什么的，
哦，
然后我就会觉得不是很想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去进食，
天天憨吃哈胀。
就如果说我是在上海那么住的话，我可能哪天突然想着，哎呀，今天有点想吃蛋糕了，我下楼去买一个吧。但是回家之后就会，我甚至连早上起来都有一顿饭吃，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那就不要再吃些别的了。
确实。箱子呢？箱子回家玩游戏了吗？
我一般就是晚上八点之后和游戏稍微重逢一下的。
重逢一下，小别胜新婚了。
对对，一般白天都是要么就是跟亲戚出去吃饭啊，要么就是见一见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
哎呀，应酬达人啊。
就基本上每天都出门吧，就这种感觉。
哎呦，现充哦。
每天都出门，就上去走亲戚或者跟朋友聚会。
像因为我像我爸和我妈也是很早离婚了嘛，就两边也都要去，对吧？我妈那边待两天，
哦，
对吧？这个春节就少四分之一啊。我爸这边待两天就去了一半啊，跟朋友玩两天又去了四分之一，对吧？就没什么自己时间了。
是，那你回家自己的时间之后，那个八点是玩什么呢？
玩了那个《碧蓝幻想 V-Link》。
哦，
对，我本来以为自己没什么时间打游戏，但是八点到这个凌晨两点钟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夜晚还很漫长的。
所以跟朋友出去聚会也是你自己主动的吧？应该也是比较快乐的部分吧？
对啊，像我跟朋友见面本身是比较开心的嘛，反正就聊一聊近况，聊一聊你最近怎么样。但是最近就是越来越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不知道该出去干嘛。
吃饭、唱歌、看电影，不是老三样吗？
啊，我也遇到这个很困难的问题。你先说，你说完我再说。
你说的老三样，你重复太多遍就没什么意思了。
啊，吃不一样的饭，看不一样的电影呗。
然后之前是我们还什么搞过，比如我们那老家有岳麓山嘛，然后爬下岳麓山锻炼一下身体，啊，这个
什么老年局啊，天
啊！对，这个有个什么煤气湖啊，然后我们就租那个自行车绕这个煤气湖去骑几圈啊，这种比较健康的活动。
嗯，
啊，今年又想搞些不一样的啊，然后我就在那个群里面就是吼一嗓子，就是给了他们几个选项啊。
嗯，
我想玩点别的，就是比如说什么要不要去射箭啊？
嗯。
我还算会射箭的，然后要不要去那个玩那个冰上芭蕾？不是冰上芭蕾，就是滑那个
冰上芭蕾，
就是滑那个刀冰嘛，就是滑冰嘛，
哦，
就那个刀冰嘛。
牛啊！我一开始以为你会说什么玩桌游什么的，没想到是如此现充的选项。
桌游不是更现充吗？
没有吧？桌游肯定不如冰上芭蕾现充吧？我靠！
这个桌游也输了，要不要是桌游啊？最其实他们选了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我说要不要这个去这个包机房，我们包个机房去打下这个 Switch 的这种 Party Game 这种东西啊。结果
哦，
你们几个人、啊？
五个人、六个人、五六个人，
六个人怎么玩啊？这个一个游戏里不是最多四个人吗？
玩 One Two Switch 是吧？一百个人玩
大乱斗可以六个人啊？
哦，可以可以。
你之前说包机房，我还以为你找到了你小时候那种包机房。我还想听一下这种店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之前也去找过那个小时候的包机房，然后那一条街就是感觉被肃清了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民居改的那种包机房嘛、
嗯、
现在就是回归到它最初的样子了啊，就是它就是民居了。
嗯，
因为像我们学校以前两条街嘛，就叫堕落街。
嗯，
堕落街
名为文化街，实为堕落街是吧？
我们自己取的名叫左堕落街右堕落街，就左堕右堕，对吧？
哇，你们这个取的都已经有点像一些日式游戏里面会出现的名字了。
左堕的话就已经回归民居状态了，右堕的话就完全
左堕
啊、右堕的就完全就是被那个政府给改造了，就变成那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那种风景线了。
哦
哦，这是个很好的如龙题材。
它左右舵中间有空白的一瓶是吧？
左右舵中间就是我们校门。
你看，你看，这地方强烈建议如龙来这里采风。
校门走出去，往左边走是左舵，往右边走是右舵。
光与暗的堕落街，
对，艰苦学生的一个安息之地。反正这次找的那个所谓包机房嘛，其实它现在都不叫什么包机房了。
嗯。
叫什么什么
游戏体验中心，
叉叉电玩，对，什么什么，对吧？像那个六爷经常办活动那种地方，也是什么 Switch 什么什么什么体验中心这种。
嗯，
对这些店也不熟嘛。最开始是在那个，其实在 B 站上以前刷到过那种视频。
嗯，
就说比如什么我这个什么辞职开那个电玩室啊、一年能赚多少钱这种
啊。
然后就发现有几家是那个我老家长沙那边的。
嗯，
本来是想去就是那个 UP 主那边，就发这种视频的那种 UP 主那边去看一看。
嗯，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看了三家他们那个店面，就是从视频里看，就发现这个没有包厢。
哦，
对，然后感到不满啊，然后我就用那种什么大众点评啊，这个百度地图啊，去就是现搜，就直接打游戏啊。
嗯，
那确实就可以搜得到。
啊。然后呢
我选了一个 4.9 分的一个什么电玩
啊。
啊，他那个大众点评里面那种套餐那里面的那种包厢就拍得非常好看。
嗯，
对，什么白色窗帘啊，对吧，然后这个沙发呀，然后坐地的那种台灯啊，还摆个什么小花盆这种之类的。
嗯，
显得非常欧式。
嗯，粉色的新型床
有点像红趴是不是
啊？那倒没有。
哦，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去了之后有什么呢？
去了第一家就是一个没有窗户，沙发把那个一边的墙壁占满的一个非常
逼仄的房间，
狭逼仄的一个小房间。对，然后我眉头一皱，我说这个不太好吧？
这不是经典的味儿吗？
走吧，
最好旁边还有一个厨房正在炒饭。
然后老板说你先别走，这个，然后他手指往窗外一指啊，他说那栋楼我们还有一家店啊，有比较大的包厢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嗯，
啊，然后去了，就确实也他环境比较好，就是接近我刚才说的那些
嗯，然后呢
东西了，但是他那个设备不太行，他那个投影设备不太行，
画面是糊的，
感觉那个亮度特别暗啊，反正也就凑合着玩吧。
嗯，
而且现在这种店面它那个价格非常相当之贵，
什么价格呢？
就我们那个是一个四到六人的一个包厢嘛。
嗯，
然后反正就是如果你现买的话是一个小时五十八，
一个小时五十八。
你们怎么沉默？
我正在回忆我昨天我拍的那个照的价格，感觉好像现在都是出去的都是这么贵。我看我那个是包间三十八，卡座二十五，但应该没有你们这么大，应该没有你们六。
对对对，然后差点被老板坑了。
怎么回事？
就是本来下午两点钟就是进的那个包机房嘛，然后订了两个小时，大概反正一百多块钱吧。
嗯，
然后他这个三点钟进来叫我们说时间到了，然后当时玩的正嗨，就是没注意看时间，我说那再续一个小时吧，然后给他立马转账58元
啊，
打了一盘，突然看了一下表，我说哎这个不对劲啊，
什么时间还没到是吧？
我说这才过去一个小时，对，然后就跑下去找老板议论，然后他就啊也就是把58块钱退给我了。
What？ 这什么？
差点就被坑了。
是惯犯了吧，看着这个熟练的样子。
我发现这种我们那边这种包机房或者说什么电玩室，他喜欢跟那种桌游啊什么剧本杀这些店开了一起。
嗯，
但是这种电玩店的生意都不太好，就是相比什么剧本杀和那个桌游，就发现那个电梯上来一波波的那种年轻的客人啊，对，那个年轻靓丽的少男少女是吧，就全部往什么剧本杀那边或者桌游那边走。
嗯，
然后你们这一群夕阳红，
我们这一群这个30多岁的这个大叔是吧，
全部在玩马里奥派对，
对，在玩马趴。啊，马趴挺好玩的，玩的挺开心的，对，
嗯，
挺好。你至少没有选择这个冰上芭蕾，我都无法想象你们几个人在冰上芭蕾来干嘛呀，我都不知道。
就滑冰啊，锻炼，就是像这种活动也玩少嘛，就是玩一玩、啊、
但冰上芭蕾玩起来是不是没有什么交互啊，都各滑各的了。
对啊，各滑各，经常会出现哎那人呢滑哪儿去了。
确实会这样。
对啊，就感觉你们六个人也不可能组队手拉手然后一起滑吧。
六个人拉成一排是吧，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啊，对，之前也跟他们一起去试过剑嘛。
嗯，
就比如一个小时也挺贵，一个小时100多。
确实射箭现在是很贵。
嗯，我们最早去的时候挺便宜的，什么什么20-30块钱一个小时。
什么一个店吗？同一个店吗？
不是同一个店，那个20-30块钱的不见了。
啊，可能就是因为他只收20-30块钱吧。
做不下去了。
对，所以这个还有什么活动你们觉得聚会的时候可以做的？
刚九九不是说他也想说吗？
但是我那个也不是什么正经活动啊。啊，不是，我那是正经活动，但我不是这种多人娱乐活动啊。
你要干嘛？
我可以先接着刚才说，我说我初中那边走啊，这是有个小事，就是我走着走过去之后，我再往回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说，当时每天放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走不同的路线，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走不同路线，想了半天，好像是因为跟同学一起放学的时候，大家家住在不一样的位置，有的时候就为了跟谁一起走那段路，然后就会走某条路线，和其他人走就会走另外一条路线。然后我就回忆起来，当时有一个同学，他总想让我去走某一条路线，应该是那条路线我就可以多跟他走一会儿，但是每次我都。
他暗恋你是吗？
是。
哇。
那就已经不是暗恋，是明恋了、不重要。但是我就在想，当时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走那条路线，我着急回家到底要干什么呢？
躲避这个迷恋你的人。
那倒也没有，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应该不会拒绝跟他走一段的。然后我就在想，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让我拒绝了他。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是当时我想在可能4点放学之后，在6点家长回来之前，我有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啊，即使已经是2010几年了，但是我要在我的 PS2 上玩三国无双4。
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玩三国无双4？
因为当时我只有 PS2。
我意思，为什么你对三国无双4这么有执念，而不是别的什么其他游戏？
因为随着 PS2 它那光驱一点点出问题，很多盘就读不出来了，最后仅剩能读出的几张盘之一就是三国无双4、
光荣选择了你。
后来就是除夕的时候，过了12点，我就说起来非常的可耻，非常的这个对自己都非常不屑，就过了12点开始给有一些人发一些这个拜年的信息，懂吧？
啊，就跟元旦节那天一样是吗？
啊，对对对，一个意思。
我发鞭炮太响了。
不会真的有人发这个吧？
现在不流行了，现在不流行了。
我连群发信息都已经没有收到过这个版本的，好吧？
我可不是群发的，我每一个人都是正经发的。
啊，你发给我了吗？我现在检查一下。
你在群里，我为什么要单独给你发呀？
哦，好的。
群里有的人我没有任何一个是单发的。然后就有些人你会发现，你跟他的聊天记录已经很长时间都是这个节日快乐那个节日快乐，什么生日快乐什么什么什么，都这些东西。
我也有，我也有。
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说今年我绝对不会再干这个事情了，我不能再当一个小丑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发了。
你说的小丑是指他们没回你吗？还是说
回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只有节日啊什么东西的互相发消息这个事情有点过于消耗我的，怎么说呢，
耻辱值是吧？
不是，就有点消耗我的这个信心
哦。
那你们不把他们都删了？
哇，
那也并做不到好吗？
太极端了一点。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在我给他发了消息之后他回了我一句，过一会儿突然说，哇，我们已经好多年都只有这个互相节日快乐了，要不我们出来吃个饭吧。
哇哦，
对方先忍不住了。
那他这个已经很好了呀，就他对方的这个回复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确实，然后我就当时就退出了和他的聊天框，打开了一个我和我好兄弟们的聊天框，我说急急急急急，有人约我吃饭，我该怎么选定。
What? 然后呢？
然后大家就给我参谋，然后我就因为种种原因，我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哎，那个是不是不太好啊？他们的评价是啊，你比我对象还烦人。
听起来是有点像相亲参谋了，变成
有点这种感觉。还是我们走神大师听友群的这个群友比较朴实啊，跟我说男的吃拉面，女的吃拉面加肉。
What? 这又是什么逻辑？
啊，胡说八道的逻辑。但最后其实我们是去对面选的店，对面那个人他在网上刷到一些店他想去吃，我们就去了那边。
哦，是拉面加肉店吗？
那当然不是了，本来他说想吃西餐。然后他说我们高中时期，就是我们的上一次见面，是不是就是吃了西餐看的电影啊，回忆了一下说好像是。
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吗？也是长久的这个新年祝福觉得有必要出来吃饭了
啊。所以这个
当时好像是
这个同学是当初明恋你那个同学是吧？
不是，他是小学时候明恋我的同学。
嗯，你有几个明恋你的同学？
我就是说这个
刚才那个是初中时候明恋我的同学。
哎呀，你去死吧。
这就是万人迷懂吗？
没有，反正就他是小学的时候和我是同学，等到初中的时候就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当时在上一个英语补习课的时候突然遇到他了，我们就又重新开始交流了。但是当时交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做了什么事情，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为什么了，突然我们一起约着出来吃了一顿饭。
然后呢，你们吃饭的时候会聊些啥？
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些尴尬，说实话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找话题啊还有说很多东西都挺失败的。但是他给我的反馈是觉得我们两个就是那种虽然很长时间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互相联系，但是随时都可以叫出来并且可以很安心的聊天不会觉得尴尬的人。
哦，
他感觉还挺不错的。
那你呢？你也是觉得不尴尬是吧？
我觉得稍微有点尴尬，我觉得我很多地方做的很不合格。
哦，干什么呢？吃个饭你要干什么不合格的事情呢？你是把菜吐到别人身上了吗？
就聊天的时候不能成功的发起一个我认为足够有趣的话题，然后他抛过来一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没有接住。
哦，
是吧？
懂了，相声功底还是不过关。
为什么每次我跟别人说话都是我是不断抛话题的那个人？
嗯，
那说明你社交达人啊，
很优秀。
我真是，说我是社交达人的话，说我是社交达人，你是不认识我这个人是吗？
然后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他说他要开车接送我，然后在我报了一个地址之后，他很震惊发现居然有一段时间他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
这什么小说里的剧情啊？然后呢？
这么一想，感觉我是不是错失了很多东西呢？
对呀，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我一直以为他家住的特别远，因为小学的时候他家住的也特别远，他是后来搬到了我这个小区，然后又搬走了。
嗯
啊，但是他搬家那段时间我们并没有再联系，只能说生活就是充满了遗憾，对吧？
哎，遗憾。初中明年的时候你，小学明年的时候你没有把握住。
嗯，好像后来初中高中见面的时候他也对我表示了什么吧，我不是很确定。
什么？
就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什么？如果
三顾茅庐，
不就什么？如果多少年后你也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结婚，我们就在一起吧？这种话你们听过没有？
哦，听过啊，听过啊，听过。
对，他当时跟我说了这样的话，
哦、
然后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屑，我说嗨，过几年啊，你肯定就把这个话忘到脑后了。果不其然呢，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哦，大哥了，你不也忘了吗？
我没有啊，我记得呢，
哦、
只不过
哦，原来你还一直惦记着。
我没惦记着，我只是记得这句话，
哦、
我只是记得有过这句话，好吧、哦。我真的很好奇他记不记这话。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那你在饭桌上问了这个话吗？嗯、
我没有、
哦，
怪尴尬的，是吧？
那看来场面也没有很尴尬嘛。
他说等之后办婚礼的时候请我去，我说嗯，好好好。
哇，这剧情好看，爱看。
好看是吧？
再来一点，有没有高中跟大学的名恋同学？
大学有个同学，就是我给他发了个。
真有啊。你继续。
没有，大学那个就是我给他发那个烟花那个照片嘛，然后就因为一些琐事啊又聊了一顿。我们两个就是会阶段性的聊一聊，约定说哎以后我们要常联系啊，然后就其实就自然而然的不聊了，等到下次再聊的时候又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正常正常。
正常什么？你有吗？你就正常。
啊，我没有明恋我的呀。
对，那你正常什么？你正
常。我是说这个豪言壮语之后这个不联系是很正常的。
哦哦，对，这个是很正常。
然后在我回家没有几天的时候，我还出去跟有个听友吃了顿饭。
嗯，
你怎么老私连听友啊？你这样不行的。
私生饭是吧？99的伪粉。
人家说了要通过我呀，把一个名贵的麦克风进献给箱子老师。
哦，
这我不就不得不去了吗？所以说其实他是箱子的粉丝，我只是一个运货的工具人。
他是忍不了我了，这个忍受不了这个电台中有一个杂志。
忍不了了，一拳打爆箱子。
确实。
然后呢？
然后我是坐地铁去的。坐地铁我震惊的发现大连的地铁报站现在已经没有五国语言了。
啥？五国语言？
对，以前在我印象里、哦、大连地铁报站是除了中文和英语肯定有，它还有日语、韩语、俄语。
哇哦，
是不是外国人都走了？
我觉得是，但是我上网看了一下，好像和这个地铁公司的某些经营者又有一定的联系，那我就不是很懂了。
哦，
当时就搜的时候也顺便看到，其实它有五国语言报站的时间非常短，好像就只有17年到19年之后就改掉了。
嗯，
但是可能我坐地铁比较多的也就是那段时间吧，这个事情我也挺感慨的，就是坐上地铁之后我就在听那个报站，然后就总觉得哎，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没有了呢？这感觉跟我当时走在街边看那些店面有点相似。之前有段时间还说要把大连的那个轻轨啊、有轨电车给砍掉，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还在不在了。之后我还去了一趟海洋馆。
嗯，
本来我是完全没有这个计划的，但是我家里跟我说什么海洋馆啊、动物园啊以及一系列景点，因为今年我是本命年，有的是免票有的是打折，然后就问我去不去，我就去了一趟。嗯，我上次去可能真的都已经是小学的时候了，可能小学都不到吧，我不是很确定。在我印象里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心里一直有种感觉它是一个比较衰败的，不是特别漂亮特别理想的一个地方，但这次去其实还挺开心的。
嗯，这是开心什么？
就是它比我想象的要好，然后看什么各种企鹅啊、北极熊啊、白鲸啊、海洋动物这些东西，我确实就喜欢这个东西。各种地方我像海洋馆和博物馆我都是比较爱去的，然后看着这个动物在冰冷的水中遨游，觉得挺羡慕的。你们也不用上班是吧？一个个的
别个在那个海洋馆里游就已经是在上班了，大哥。
说起来春节期间我妈还拉我去了一个什么艺术馆这种。
嗯，然后呢
专门是办一个画家的一个画展的。
你看箱子去这个东西是高端啊，什么画展、冰上芭蕾，这玩的跟咱是不一样。
我妈带我去的画展。
你妈没有突然从一个地方领出一个姑娘说你们俩一起看画展吧？
那倒是没有。
嗯，我还以为她精心设计了一场这个相亲的偶遇。
是吗？就是如果她能很自然的啊把这个女生给引出来，而不是通过她的嘴巴介绍啊，那我觉得她很厉害。对吧，就是女生在画展突然撞了我一下是吧，啊嘴里含着面包。
少看点二次元吧。
他就给那个女生说我的儿子长成这样对吧，到时候呢你们就、这个。
我妈先跟我说我去上个厕所，然后其实在已经在和那个女生沟通那个战术了对吧。
那也是挺难为对面女生的。
哎呀不要想那些事吧，不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了。总之那个画展我还挺失望的。
嗯。
那谁的画展啊？
我忘记名字了。
嗯，然后呢你失望什么？
反正是他那个画家他是赚了钱吧，反正誉美啊，拿了什么，还拿了什么什么拜占庭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奖项什么之类的。然后赚上来钱回来，他找政府要了一块地皮，然后自己花钱建了这一个艺术馆，然后一般是展自己的画，然后有时候也可以可能他朋友展现他朋友的画之类的，
衣锦还乡。
然后他就是画画那个油画，就基本上全是油画，然后70%是画那个中国那个乡村的一些人和景。比如什么大红棉袄啊，这个老人啊，什么背着这个小朋友啊去山里去做事情啊，这种，然后什么放牛啊，然后什么西藏那边这种。
嗯，
你为什么不满意呢？
就是太多了，就全是全是这种，你看你就会觉得好同质化呀。
哦，你说他每幅画差不多是吧？
对，29%是画他老婆。
哇
对，他老婆是个作家嘛，然后老婆去世了，就29%是画他老婆。这那个馆里面有整个一个厅就是画他老婆。
嗯，
所以他老婆画的好看吗？
比照片好看。
嗯，
反正就是从他老婆这个，我感觉我在看一张这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成长图，知道吗？从左边到右边，一个爬着的婴儿，然后逐渐变老，这种图，就这种感觉。
听起来还可以。
然后1%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把它说成是那种装置艺术吧。那个一个很大的厅里面，然后地上放一个大盆，天花板上一直有那个水一滴一滴的往下滴，把这个大盆给那个盛满，给盛满。满了之后，那个盆里的水就是往那个大厅的门口流。
嗯，
那你看懂了吗？
我没看懂，
主要还感觉还可以，听起来有点意思，
是吧？
箱子不也是个画家吗？
哦，
什么时候搞自己的展？
我画家，我只是这个喜欢涂鸦而已啊。
你成名之后，你的涂鸦就是你的画作，回家涂它20万幅，对吧？摆在那个画展里。
可以。
下次邀请你的这个给他们活动选项的时候，或者是去我的画展里逛逛这个选项。
反正主要目的也不是看画吧，就是和我妈一起走走。
嗯，确实。
然后现在环境也不错，有那个湖里面还有那个还养着那个天鹅，很多天鹅。对，描述起来挺高端的，就是会是别人喜欢去打卡拍照这种地方。
但其实不是什么，
其实也是啊。
哦，大哥了，
里面好多人那个摆那个姿势拍照啊，就是装作很懂的样子。
什么样的姿势会显得很懂啊？
就是一只手这个托着这个自己的这个下巴啊，这个。要摸胡子那个动作，知道吗？
哦，
沉思，
头微微扬起30度啊，看着那个画作，嗯，微微点头，
嗯，
后面还有一个女生在拍他，哎，就是这个姿势啊，不要动了。
我去，还是摆拍啊？
对。然后还有那个有些女生要那个男朋友帮她拍的，
嗯，
然后拍完之后非常不满意，她说你要她那个照相机应该是个应该有个9宫格标出来那个。那个尺度嘛，就有点像你做表的那个尺度。
放在
他说你这个第二行要放在什么什么位置、
嗯、
啊？这都不懂啊，反正就埋怨他了。男朋友拍的不好。
啊、
那你呢？你跟你妈拍了吗？
没拍啊。
嗯，
我就跟我妈说，我这个我跟你卖弄我一下我这个微博的这个
学识，
以前学画的这个一些知识啊。
嗯，
就告诉他构图是怎么构图的，
点评一番。
对。
然后呢你妈也是手托着下巴频频点头。
没有、啊、我妈说啊原来是这样。
嗯。
啊证明我讲的东西是实际的东西。
大哥了。所以你跟你妈聊天还是比较可以的吧，就是如果不涉及到这个相亲的话。
我跟我爸和我妈只要不聊那个话题都无所谓、他们也确实今年确实聊的比较少，很少。
嗯，
反正我爸就是说什么要我跟比如他上海有个认识的朋友，他说要我什么加个微信之类的，
嗯，
不是女生啊，他就会提前说一句，哎，这个不是要你去谈恋爱啊，
啊，但是你谈也可以，
他会提前声明一下，就是这个携带嘛，啊，这个 VOID 啊，声明一下。对，然后还去了一下乡下，去了一下那个外婆家，其实我本来好多年都没有去外婆家。
嗯，
主要是他那个突然这一两年身体就不太好了，那抓紧时间去看一下。
嗯，
也是挺大了。我外婆生日，外婆应该是1927年，96，对，反正差不多96岁。
其实我还挺怕这种环节的，就是你完全你不知道你要干嘛，然后就拉着你去看他，然后你看他，但是你又不会说一些吉祥话呀。
我外婆就是帮着我妈催婚。
哇，他都这把年纪了，他还帮你催婚？
他其实就是瘫了，就是要坐在那个轮椅上，但是他那个、我感觉记忆啊，那个思维啊，就是完全没问题。
哦，
对话完全没问题。
那他这个催婚对你来说不是压力非常大？
我只能、
这个、
我无法反驳，我只能笑啊！
你说好好好，再看了再看了
啊！不过这个去这个乡下呢，也碰到了另一件让我有点幸灾乐祸的，哎，也不算幸灾乐祸，因为他实在太惨了，已经没有
已经乐不起来了，
乐不起来了，对，就开始还能乐一下，后面觉得他太惨了。
悲惨世界二号
就是我表哥啊。反正我那个舅妈是个特别脾气特别大，然后讲道理讲不清的那种，
嗯，
强逼着我表哥去结婚吧，然后就我和我表哥坐在那里嗑瓜子啊，然后他就跑过来说、这个今年上半年你表哥结婚，今年下半年你结婚啊，指着我，
安排的明明白白是吧？
哎，你跟他说啊，你听一个叫《走神大师》的节目，里面讲了这个新的一年啊，甲辰龙年啊，无春年，寡妇年，不宜结婚。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啊，现在听了左文大师我就知道
了。然后呢，然后
然后我那个表哥和我不一样，他是个还算是特别顺从的一个人，不像是我这样会发神经。
这个逆子。
对，我是个逆子啊，这个不孝逆子。
嗯。
他就是只要你叫他去，比如你叫他相亲啊，叫他去做，他就会去主动做。他说他什么今年什么见了60多个女生。
那也太多了吧，
算一算这个12个月每个月见5个，每周见1.2个，这样
太厉害。然后呢，
然后我就双手这个握拳说啊，佩服佩服阁下。我当时真的这样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不合适吧，
嗯，
可能运气不好，或者是不合适，或者是眼光高，可能都有。
你说的这个悲惨的这个笑不出来的部分是什么部分？
就是他家就特别传统啊，就是说你现在不结婚，我们这家就非常丢脸，在这个村子里面。
哦，
就是我舅舅嘛，表哥他爸嘛，然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婚姻阶段，就打我表哥。
这也太恐怖了。
他们家特别高压，就比如说，因为他是在那个市里工作嘛，然后他家里是乡下嘛，就是不会天天回来，但是他每天都要和这个爸妈去汇报自己当天的一些行程，然后5分钟，比如说发个微信，5分钟不回，那立马一个电话就过来了。
太恐怖了吧，这个比领导查岗还严格。
其实我妈都这个有点看不下去，就对我说声，她说你看我还是对你算好的吧。我说是是是。然后就是我们还我和我妈还在那和那个舅妈就是做那个思想工作，我说万一她洗澡去了呢，对吧，洗个澡要20分钟的。然后我们舅妈说那不要，那5分钟洗完了。
这有点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这个很容易得什么抑郁症，或者说
表哥说他脾气特别好，我感觉要不是脾气这么好的，我估计受不了。就我的话我早就，对吧。
哦，但是这种脾气好的都是长久的忍耐，某一天爆发起来会很恐怖。你知道吗，真的。
如果是我在这种环境下，那我早就发了50次神经了。
对，你早发神经早释放。对，像他这种如果一直忍耐，迟早有一天会到一个，你看看那些一些新闻里的，平时完全你看不出来他会干出那样的事，你知道吗？
对，
这其实还挺恐怖的，
可能要预警一下啊。
哎，这种事情真的你很难说怎么处理，就如果你是身在其中的话，
嗯，
就你很难独立出去，就是不管是你的经济独立啊，还是情感独立啊，还是什么。
对，这个你爸妈嘛，你非常难以剥离的东西。
对，只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不孝子可以做出一些稍微剥离一点的事情。
你爸妈也不是这样的呀，问题。
对，我们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家是都是怎么讲，从小亲情就比较淡漠。对，因为这个
从小亲情比较淡漠。
很小我爸妈就离婚的嘛，对吧。然后
我爸妈也很小离婚。
我3岁就离婚了。
啊，那你比我早，我6岁离的婚。
就是我根本没有父母的概念，就是我从小就对父母没有任何依赖，我不需要、就我的概念就是说没有说 我好像缺个爸爸和缺妈妈，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挺淡薄的。
嗯，现在
就现在他们感觉爱我爱的要死。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东西的，就是你小时候他可能还有点别的东西，但现在他只剩你的可能。
啊、嗯、是。
对啊，但我父母就虽然他们离异了，但我没有被他们两个人任何一个人带大，我是奶奶带大的，然后他们两个人都不怎么管我。
嗯，
所以我对他们没有太多那个。而且我爸对我或者我妈对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强的这种情感需求，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嗯、
也不是那么需要我。只是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稍微有一点这种反祖现象 啊，不是反祖现象，就是这个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些父母他越老他越像这种小孩了，你知道吧，这种倾向会有一点点。
这话可怎么往下接呀、啊、
沉重了沉重了沉重了，我们换一点轻松一点。
沉重了沉重了。
有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包饺子。
我们家没包饺子，之前包过，今年没包，太累了。擀了个皮就要擀半天，揉了个面，天哪，我好讨厌揉面，我更倾向于直接购买饺子。
那我家倒还是包了。
我觉得东北应该都有这种习惯吧，就是
对，还是经典的包了饺子，然后等到这个
赵本山小品。
哪还有赵本山了，
我只是说以前的，
是等到临近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把这个饺子拿出来开啊做出来然后开吃。
但是吃得下吗？那个时候那不才吃完年夜饭吗？你怎么吃饺子？
吃不下也得吃得下，就必须得吃
大哥了。
然后还是经典的那几个馅儿，什么韭菜鸡蛋的、角瓜鸡蛋的，还有个什么来着、
哦、
芹菜肉的吧、
哦、
这些其实都挺家常的，但是这次回去啊、也吃了一些大连经典的，像什么海胆馅儿的饺子这种东西。
哇，我也好想去大连
吃啊，来啊，
下次来的时候 就来找你。
我还第一次吃了一个我之前没吃过东西，是鲨鱼肠。
那是什么？鲨鱼的肠子啊？
感觉应该是鱼肚吧，但是它写的叫鲨鱼肠。
嗯，
长得像一个小花瓣一样的，然后吃着有点像黄喉的口感、
嗯、
但是没有那个那么脆，可能因为它比较薄吧。
嗯，好吃吗？
还不错。
嗯，哎，我对东北吃的还挺好奇的。
是吗？
我一直想过来吃烧烤，我感觉你们那里好多好吃的烧烤。
那可能大连吃的更像山东吧。
哦，
你在这个成都重庆你想吃北方的东西？
因为没吃过你不好奇吗？
我不好奇， 我老是被那个罗斯特带去吃这个上海的东北菜。
哦，那你就不好奇去东北吃一吃真正的东北菜？
然后但凡罗斯特觉得正宗的我都觉得难吃，但凡他觉得不正宗的我都觉得好吃。
我箱子喜欢吃改良融合东北菜，然后罗斯特精选的严选的一家店箱子觉得不好，但是说实话罗斯特选那家店我也觉得一般。他那个店就是哈尔滨口味的，也不是辽宁口味的。
嗯，
感觉东北之间也有一些美食内战。
我过年在老家那边还吃了什么自助餐，主要是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自助餐呢？因为这个自助餐那个牌子在上海这边我看到是300多一个人，在我们老家那边是130。我吃一餐我觉得我赚了200。
东西是一样的吗？
东西是一样的呀。
哦，
这过年期间还有一个事情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吧。
嗯，
就是邀了一个我算是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来我家这个住了一晚。
嗯，男女的？
男的。
没劲。
男的也可以的。
就是他来我家住了这一晚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娱乐模式呢和这个初次成为朋友是相同的啊，就是两个人对着电脑打一个共斗游戏。
打什么？
玩了一个热血少女二。
哦，那当年在玩什么？
当年在玩应该是百战天虫吧。
哦
啊，或者大富翁。
你不是很瞧不起热血少女二吗？
我没有瞧不起热血少女二。
行，
谁瞧不起了？
你啊。
哎，但是这个游戏确实有很大的问题，这反正这就不讲了。然后花了大概一天一夜的时间把这个游戏通关了。
嗯
啊，连续也不是连续吧，就是断断续续。
跟他一起吗？
对啊，断断续续玩了11个小时啊，算是回顾一下当年那个纯粹的快乐的这种味道啊。
哎，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活动呢？
就我们当天聚完之后，我就聚完之后大概吃完晚饭大概9点吧，
没玩够。
对，心里有点不爽，就是热闹过后的那个冷清的那个
空虚感，
那种感觉就会特别强烈。 我就勇敢的说出了，说你们要不要来我家玩一下，
我家很大，
玩累了就睡，
来我家，对，我家很大，对，玩完了累了就睡。当时面对我的有三个人啊，有两个人拒绝了我。
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只有那个朋友答应了我呗，
然后就二人姓中。
二人姓
还得是发小。
发小不算吧，因为其实初中才认识，不是那种什么一个院子里啊，什么几岁就开始玩那种。
嗯，挺好。那这个春节可能每年都要经历这些啊，有些比较有乐趣啊，有些比较痛苦的事情。这样就是你们对今年这个春节过的总体上算满意吗？
我满意啊。
我也比较满意，我也很比较满意。
可以的，
就是因为比我过去的贫困要高啊，比如我去年是春节一代是吧，今年春节二代。
哦，
去年只能打六分，今年可能可以打个7.5吧。
啊，可以的。
把你拍成这个电影，春节一春节二是吧，春节系列片。箱子闯春节。
这不得直接进贺岁档。
对。
这得跟年度科幻大片熊出没一较高下。
我靠，熊出没8-9亿票房呢。
对，所以熊出没，我一直觉得熊出没是个弱智片，然后因为我一直没看过，但我一直觉得太弱智了，我看到两个人就很弱智，但是我发现他的口碑真的还挺不错的，尤其是那个电影，我感觉每年熊出没电影都好多人在夸。
那怎么样，你想看吗？
然后我发现我大学的大三还是大二的妹妹都在说这个片可以，还甚至被那个熊二还是熊大被感动到了，我震惊了，我都他大学生了耶，我还很难自信的，但我还是，
那你看一看啊，学习一下。
明年春节的目标好吧，
看一次熊，明年我还要
从
春末来看是吧，
年年都有。
年年都有啊，每年他都会记贺岁档好吧。
对，他已经接替了当时喜羊羊每年的那贺岁档的位置。
哦，喜羊羊不行了，喜羊羊感觉已经看不到了。
嗯，
对，所以明年的我的目标就是看一次熊出没好吧。
你今天录完就直接看呗。
啊，那不行，那不是没有了这个春节的仪式感吗？
哎，行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也是100期啊，就这样过去了，感觉没什么实感呢。
哎，就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平淡的。
我觉得没有实感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打奖杯的原因啊？我很有实感，我看着我的战绩，我感觉我的春节时间很明确。
我录了100期节目还能跳个奖杯是吧？
我在淘宝上帮你订一个那种玻璃奖杯好吧。
不要
了。哦，所以这个我也想多说几句，就是那个很多时候你感觉你自己什么事都没做或者会休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你这个东西的，像对我来说奖杯游戏记录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你回顾一年说这一年干什么呢，我可能别的事情都记不住了，但这一年的这个游戏奖杯的事情我就记住。哦，
奖杯是你现实生活的锚点是吧？
对呀，啊，你就会觉得你没有白忙活，你时间都在充分的被利用。
行吧，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推广给大家一起来使用这条生活经验。
不一定要打奖杯嘛，你只要记得，像我现在已经记得你春节打了碧海黑帆，这还不够吗？啊，还打了荣耀战魂，这还不够吗？
确实。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或者关注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的微信和 QQ 听友群啊，100期发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在听友群里抽奖。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You're still the same.